丞相夫人返回屋子里，看着楚青韵的无神眼睛，强打起精神，笑着走到楚青韵的身边。大夫说没有什么大碍，就是你要多出去走走。楚青韵见母亲走过来，嘴角扯出笑意，怎想出去了，我就出去走走，只是觉得一个人太无聊了。丞相夫人不想见楚青韵这样，我院子里花开得正艳，陪我去赏花。丞相夫人想让楚青韵出去走走，母亲莫说笑了。楚青韵看了眼母亲，知道她是为自己好，只是她忘了昨夜的一场雨，现在庭院里应该绿肥红瘦了。丞相夫人一时语塞，没想到自己竟然忽略了这么重要的细节，绿肥红瘦何尝不是一种景呢？丞相夫人恢复淡定，笑着对楚青韵说，我倦了，先睡会儿，睡醒了我就陪你去好吗？楚青韵不想扰了母亲的好意，但她自己实在没有兴趣去散步，只好推辞。丞相夫人看了他一眼，你好好歇着吧，等会儿药熬好了要记得喝。丞相夫人见楚青韵疲倦地闭上了眼，只好起身离开。听到脚步声渐渐地远了，楚青韵才睁开眼睛看着窗外。今天的阳光真好，楚青韵看着照进来的阳光不禁感叹。丞相夫人回到屋里，左思右想，总不放心。他不禁想到楚青韵和他姐姐亲文关系最好，而且姐妹年龄相仿，可以谈谈心。丞相夫人找人去通知青文，看他能不能来看看楚青韵。楚青文正在宫中无聊，就听有人禀报自己家里来人了，就赶紧把他叫进来，一看竟然是母亲的贴身丫鬟。青文想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，母亲让你来的？楚青文看了眼丫鬟问，是夫人让我来的。丫鬟恭敬地行了个礼，为了何事？楚青文让他起来问道。
楚青韵小姐最近生病了，不吃不喝，夫人想让你回去陪她几天，夫人说你和她的关系最好，能够开导她。
一听楚青韵生病了，楚青文很着急。我请示一下皇子吧，你先回去等我的消息吧。虽然青文很想现在就去看看自己的妹妹，但身为后宫皇妃，用自由换荣华不是自己想出就出得去的。
那奴婢告退了。
丫鬟见青文答应了，就赶紧回去回夫人的话，就行礼告退了。丫鬟走后，青文看了看天色，要到吃午饭的时候了，刚好今天五皇子说要过来。青文思量了一下，唤来丫鬟，去和御膳房说一下，给我准备好材料，我今天要亲自下厨。丫鬟想了想，怯怯地问，
不知皇妃想要做什么菜呢？
经丫鬟一提醒，青文才想到自己还没有想做什么菜，想到五皇子吃惯了山珍海味，自己还是另辟心境，做些家常菜吧。沉思了会儿，开口，新蒸鲈鱼、东坡肉、翡翠白菜、素炒三丝、竹笋炒肉，就这些吧。青文随口说了几个自己拿手而且合适五皇子口味的菜，丫鬟细心记下，行了礼走出来。五皇子忙完朝事，听总管报告五皇妃派人来通报做了饭菜在等他，心思一喜，就往青文的住处走去。青文听五皇子正往这儿赶，赶紧摆好菜，整理好衣服，等待着五皇子。五皇子还没走到屋子里，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，心情不禁大好。走进屋里，看到青文那张美丽动人的脸，真的是秀色可餐，饭菜的味道都是其次的。看到五皇子， 青雯赶紧行礼，五皇子赶紧过去扶起青雯。青雯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？五皇子笑着搂着青雯往餐桌走过去，看到色香味俱全的菜，五皇子不禁对青雯的喜爱更深了。男人都爱下得厨房出得厅堂的妻子，何况是五皇子，看过了妃子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对这种意外的惊喜更加喜欢。五皇子，臣妾的手艺不错吧？青雯夹起菜来送到五皇子的嘴里。好吃。五皇子乐呵呵地吃掉青雯送到嘴边的菜。青雯，今天好雅致啊。五皇子边吃菜边问。青雯听到五皇子这样问，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看着五皇子。臣妾近来听闻家妹身体有恙，只可惜我身在宫中不能回家，思家心切，只能做了些家常菜看菜回忆。说着挤出几滴泪来。青雯，莫伤心，我准你回家看你的妹妹。五皇子一来是心情好，二来是因为可以借此来拉拢丞相。一听五皇子的话，青雯赶紧谢恩。第二天伺候五皇子上早朝后，青雯就开始准备回家。丞相夫人听闻青雯要回来，喜出望外，准备好饭等青雯。青雯思妹心切，刚进府就直接奔楚青韵的房间。楚青韵看到姐姐很高兴，青雯看到青韵消瘦的脸庞，心里很不舒服，急步走了过去。青韵，青雯坐到床边，楚青韵吃力的起身，扑到青雯的怀里，呜呜的哭了。乖，有什么事儿告诉姐姐。青雯抱着青韵，轻轻的拍着楚青韵的背。哭过之后的楚青韵心情明显平复了不少。楚青韵抬起红红的眼睛看着青雯，傻瓜。青雯有些心疼的看着楚青韵，姐姐来了，陪姐姐吃饭可以吗？青雯知道楚青韵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故意撒娇的问。好吧。虽然楚青韵不怎么想吃饭，但姐姐都这样说了，自己也不好拒绝。嗯嗯，来，先起来洗洗你的小脏脸。听到楚青韵答应自己要吃饭了，青雯心里很高兴。虽然楚青韵吃了没几口，但丞相夫人和青雯已经很高兴了。饭后，青雯本来想约楚青韵去散步，但一看到楚青韵倦怠的表情就没忍心。青雯陪楚青韵回到屋里，青雯本来想让楚青韵休息一会儿，但楚青韵不想睡觉，青雯就陪着楚青韵说话。知道了妹妹和迟昊天发生的事儿，青雯不禁叹了口气。女人最逃不过的还是一个情字。不要多想了，等明天你休息好了，姐姐带你出去逛逛吧。青雯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只好安慰楚青韵。楚青韵看了眼姐姐，心里暖暖的，点点头。第二天，青雯见楚青韵的气色好了一点，就主动要求楚青韵陪自己去赏花。楚青韵见姐姐那么高兴，自己也不好服了姐姐的意思，就答应了。出来透透气果然有用，楚青韵明显感觉心情舒畅了不少。青雯见楚青韵高兴，自己也很高兴。他们回家后得知表哥楚洛寻过几天要来府上暂住准备考试，听到表哥要来，楚青韵不禁想起那个小时候经常被自己欺负的家伙，不知道现在他怎么样了。他家道中落后，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，突然听说他要来，楚青韵还有些惊讶。楚洛寻来京原因无他，科举帝国三年一次，最盛大最纯洁最有影响力的活动，每年有老有少，有富有贫， 有踌躇满志，有背水一战，有人事后醉死状元楼，有人两语加深，荣泽背离。楚洛洵出身江南世家望族，然而不幸家道中落。楚洛洵降过荣华，受过冷眼，见过雪中送炭，看过落井下石，有过感激，有过愤怒，但已经淡了。去往矣，京城是他的转折点。如果可以，京城那位贵卿将给他荣耀与机遇，但他并不关心。他相信自己的才学足以应付这些，只是那个女子，他却没有足够的信心。他隐约知道这将令他万劫不复，但他无可奈何。也许这便是命，但若这便是命，他又情愿万劫不复，永世沉沦。楚洛洵看着相府的牌匾，心里不禁有种异样的感觉，好久都没有到这儿来了，不知府中的小女孩是否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。想着，楚洛洵敲开了相府的门。在大堂等了一会儿，宰相大人便缓缓走来，进了内堂，看见自己的外甥站在那里，大笑说：哈哈，我的好外甥啊，几年不见，过得怎么样？楚洛洵看见舅父，赶紧行了大礼。外甥楚洛洵拜见舅父大人，多年来我和母亲二人蒙舅父照顾，家母已为舅父做长生牌位，日夜供奉，舅父长寿安康，此是我和母亲心愿，亦是万民心愿。快快起来，自家人何必说两家话。楚丞相见楚洛洵行此大礼，赶紧让他起来。你们长居江南，你也劝劝你母亲，你们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，早日回京，我也就近照看不是？丞相想到自己苦命的妹妹，不禁对楚洛洵说。楚洛洵听了，眼神中隐隐有衰色，说：谢谢舅父照顾，我和母亲感恩在心，原先家父家业聚在江南，若弃之，岂不说我和母亲薄情？楚洛洵的话勾引起了楚丞相对往事的回忆，不禁叹了口气：唉，难为你们了，此次赴京科举，不知胜算如何。多谢舅父关心，此次不出意外，当入前三甲，如此不负十年家人含辛茹苦，舅父多年栽培。见舅父关心自己科举，楚洛洵心里不禁一暖，哈哈，如此甚好。见楚洛洵如此有信心，楚丞相也就放心了。对了，舅父，怎么不见楚青韵表妹？楚洛洵的心都在楚青韵的身上，见楚青韵没有出来，楚洛洵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提到楚青韵，楚丞相不禁叹了口气，虽然把青文叫回来了，可楚青韵的情绪并没有多大的改变。楚丞相正在为这件事情发愁，见楚洛洵提到楚青韵，想如果他能找楚青韵聊聊，或许有帮助。正好啊，你也来劝劝他，你表妹她近日过得不甚欢喜，你去看看她吧。楚丞相唤来丫鬟，带楚洛洵过去找楚青韵。嗯，那舅父，我先过去了。楚洛洵拜别丞相，随丫鬟去找楚青韵。说起楚青韵与楚洛洵，江南楚门无人不知。那年楚青韵12岁，赴江南小住，江南女子素来婀娜，越是如此，越是衬得楚青韵如何如何跋扈，如何如何无法无天。但是谁料楚洛洵竟然喜欢这种天真性子，知道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不过那是一个不好的时间。那年楚洛洵的父亲触怒三皇子，其家产大半充公， 却也只能看着其父打入第十三层天牢，铁水交锁，永不释怀。那年到处传言陛下要将江南处事连根拔起，所谓与之相干的官员设盐道、茶道，都府各衙门，江南所有人对他避之不及，杀之而后快。而楚清运却只知兄妹之情。后来楚洛洵总会将那段时光看作自己最美好的时光。马上就要见到楚清运了，楚洛洵的心情有种说不出的激动。不知道现在的楚清运变成什么样了，会不会比以前更发乎了。想到这，楚清运寻的嘴角不禁上扬。楚清运听到通报说楚洛洵表哥要来看自己，心里有些惊讶，但还是赶紧收拾了下，在门口等待。楚洛洵还没有走近，就看到了一个女子立在门口等自己，心里不禁一动。第一眼看到楚清运，楚洛洵就愣了，没想到楚清运竟然这么的憔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记得以前的楚清运是个很明媚的女孩，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楚清运把楚洛洵迎到屋子里，随便说了几句话，楚清运一副打不起精神的样子，楚洛洵也不好多打扰，就离开了。丞相府的后花园里，一白衣翩翩少年站立于清清小溪上面的精致小桥上，手执折扇，头上戴着一个珍稀的紫色宝石，远远望去竟是那么宁静的一幅画面。楚洛洵站在小桥上回忆着小时候楚清运表妹和自己玩耍的场景。那时候的楚清运还不像如今这般出落得亭亭玉立。楚清运小时候头发梳两个羊角，俏皮的呆在后脑勺上，整日跟在楚洛洵后面，洵哥哥洵哥哥的叫着。想到这里，楚洛洵的嘴上扬了一个好看的弧度。一次两个人在假山上面玩，楚洛洵害怕楚清运会跌落下去，就小心翼翼地扶着他。可是调皮的楚清运不想让楚洛洵拉他，就任性地跑开了，直到爬上了假山的最顶端。可是爬上去的楚清运向下面一看，顿时害怕地哭了起来，因为楚清运很怕高。站在下面的楚洛洵看到哭泣的楚清运，二话不说爬上了假山，让哭泣的楚清运踏着自己的身体爬下了假山。楚洛洵下来的时候，因为不小心刮破了自己的新衣服，楚洛洵怕楚清运受到惩罚，就一口承认是自己故意爬假山弄坏的。自己挨打的时候，楚清运就在旁边看着，很害怕的样子。楚洛洵挨完打，楚清运就跑到他面前哭了起来。看着为自己哭泣的楚清运，楚洛洵顿时不觉得疼了。还有一次，楚清运想去放风筝，可是丞相府里并没有风筝。可是楚清运看着丞相府外面飞舞的风筝，脸上一副很渴望放风筝的表情。楚洛洵就去了自己的房间，取出了自己一直珍藏的小玩意儿，和外面放风筝的小孩子换了一个风筝。楚洛洵永远忘不了自己拿回风筝的时候楚清运的脸上幸福的表情。也许从那一刻起，楚洛洵就在心里暗暗发誓，这辈子一定要让楚清运表妹开心。那一天，楚清运表妹拿着风筝的线在后花园里一直奔跑，满院子里都是他们两个开心的笑声。在小桥上站久了，楚洛洵不禁觉得有点累，他想走回书房里再温一温书，因为要参加科举考试了。这次如果不能考取功名的话，就真的对不起家里的父母了。当然，如果自己考取了功名，那自己就更能配得上楚清运表妹了。楚洛洵下了轿，往回走着， 突然楚青韵的丫鬟快步走了过来，差点撞到了楚洛寻身上。丫鬟看到是楚洛寻少爷，就低着头连连道歉：
表少爷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
丫鬟惊恐地说，不必多礼。楚洛寻并不怪罪这个冒冒失失的丫鬟，不过你走得这么急，要去哪里啊？你们小姐呢？楚洛寻认出了这是楚青韵的丫鬟，于是问道。丫鬟一五一十的回答：
回表少爷，二小姐发脾气了，心情不是很好，把我们下人都赶出来了。
楚洛寻听了丫鬟的话，觉得很惊讶。哦，楚青韵发脾气了？谁知道她生气了？
回表少爷，奴婢也不清楚，二小姐一回来就发脾气，我们做下人的都不知道。
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我去看看她。原本要去温书的楚洛寻听到楚青韵发脾气了，就急急地赶去楚青韵的闺房。楚洛寻寻到了楚青韵的房间，楚青韵一个人坐在梳妆镜前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，很不开心的样子。楚洛寻看到他这副样子，很是心痛。桌子上放着一动未动的饭菜，看样子楚青韵好像几餐没有吃饭了，有些憔悴的面容出卖了楚青韵。
表妹，你心里有事儿，和表哥说一下吧，也许表哥能够帮你呢。
楚洛寻看到楚青韵憔悴的面容，心疼地说。楚青韵一句话也不说，依旧定定地坐着，一眼都没有看表哥楚洛寻。
你看看你的脸色，都憔悴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多少吃一点东西吧。你这个样子啊，你知道你娘亲有多心疼吗？
楚洛寻试图开导楚青韵，楚青韵还是不理他。楚洛寻看了一会儿，就走了出去。一会儿，楚洛寻又跑了回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样东西，原来是一面风筝。这一面风筝是楚洛寻从家里带过来的，原本就想和表妹一起放的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
表妹啊，我们去放风筝吧，这可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。
楚洛寻把风筝从楚青韵眼前晃了一下，但是楚青韵还是不搭理他。楚洛寻见这几天楚青韵也不怎么出去玩，而且还总是叹气，心里很着急，不知道楚青韵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，自己也不好意思直接问，只好旁敲侧击。今天本来说好的要一起去赏花，可楚青韵推脱身体不舒服，留在家里休息。楚洛寻看着娇艳的花朵，觉得顿时失去了本来的色彩，怎么看怎么别扭，有的花看着看着竟然浮出了楚青韵的笑脸。楚洛寻觉得自己要疯了，苦笑的摇摇头。青文见到楚洛寻失常的表情，心里很奇怪，就过去问
表哥。
听到有人叫自己，楚洛寻一抬头，竟然是楚青文。楚洛寻刚想行礼，就被青文阻止了。
表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青文在家里不想表现得尊卑有别，毕竟是一家人。
你虽是我表妹，但更是皇妃，尊卑有别。
楚洛寻见青文阻止了自己，解释道：
哎，这都是在家里，不用这样。
青文仰慕地看着楚洛寻，
你再这样啊，就要惹我生气了。
楚洛寻看着青文的表情，只好点头答应。
表哥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
青文看着旁边的花，还是很好奇楚洛寻为什么会这么失神。
我
听青文问自己，楚洛寻有种秘密被看穿的感觉，不禁的紧张了起来。青文没有想到楚洛寻这么紧张，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呢。
如果不想说可以不说。
楚青文不想勉强他。
楚洛寻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只好摇摇头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丞相夫人本来找青文陪自己去前面赏牡丹，却看到青文和楚洛寻在聊天。我本想找青玉陪我去前面赏牡丹呢。丞相夫人见他们在聊天，也不想打扰，有些扫兴地说，
我们就是随便聊聊。
青文听出丞相夫人有些扫兴，赶紧说，
走，我们一起陪你去。
青文拉着丞相夫人的手就往前走，满园的牡丹开得正艳，惹得人眼睛都错不开。都说牡丹是富贵之花，现在看来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清秀。这花啊，开得真好看，丞相夫人不禁感叹。但一想到在家的楚清韵，丞相夫人的表情不禁有些伤心。
唉，可惜了清韵没来，那个丫头啊。
丞相夫人叹了口气。清文知道母亲还在担心楚清韵，只好安慰道，
没事儿，我相信清韵啊会走出来的。
一旁的楚洛寻的心根本不在看花上，听到他们在讨论楚清韵，心不禁更揪在一起。他想知道楚清韵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了解楚清韵的性子，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楚清韵根本不会这样。依旧忘不了和楚清韵初次见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楚清韵刚开始练武，才学了几式就觉得天下无敌了，天天追着府里的下人打。那天自己刚进府就被突然出现的楚清韵给袭击了，他对着他得意的笑，还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。
楚清韵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
楚洛寻想了很久，才壮着胆子问丞相夫人。丞相夫人看了一眼，觉得他可以知道这件事儿，才悠悠地告诉他。楚洛寻没有想到，楚清韵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